今日我哋要研啊要睇嘅嗰段嘅经文嘅名咧，就叫做葡萄园风云，就喺马太福音第21章啊嗰、那个比喻咧，20章对唔住系就系、是、由第1节到到16节嘅。但系我哋要明白呢个比喻咧，就要读埋咧19章27节到30节。咁所以咧就稍微长啲，又加上咧里边有啲即系中文字咧，可能系个发音比较难读啲噶，所以咧就我就或者读俾大家听吓，咁、啊、你就跟住吓、啊，我哋就先咧就由第19章27节开始读。嗰度咧就系、是、交代咗呢一个比喻点解会出嚟噶？点解有即系、就是、个比喻嘅因由嗰个嘅背景噶？咁然后咧嗰、那个比喻本身咧先喺20章1到16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第20章第1节，留意那个一开始那个的词，因为承接着上面的。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在自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五正和新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若在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业，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么？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能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么？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嗱，呢段嘅呢、这个嘅比喻咧，系耶稣比喻里边咧最困难嘅其中一个，因为咧原主同埋嗰个雇工嘅争吵咧我哋现代人好难明嘅。事实上喺我哋现代人睇嚟咧，就好似个雇工系有理由嘅，个原主嗰啲理由咧唔系太充分嘅。我哋现代人我哋嘅原则咧就系同工就同酬。咁你而家唔同工，却系同酬，咁所以嗰个嘅做多咗嘅嗰啲嘅工人咧，佢哋会就觉得好唔合理啦，所以佢哋嘅埋怨。但呢个最困难嘅比喻咧， 事实上就话咗俾我哋听咧，天国一个好重要亦都好奥妙嘅一个真理，就系、是、指出喺神嘅国里边啦，恩典系点样运作嘅，侍奉又一回乜嘢嘅事嚟？嗱，呢一个我相信喺现代人系最困难明白，又系最需要明白嘅，特别系关于恩典嗰个嘅原理。第二点关于呢个比喻嘅特性咯，就系呢个比喻你会发觉咧系相当嘅熟世嘅，佢所有讲嘅都系关于呢个世界嘅事嘅，冇提到任何属灵嘅事嘅，譬如话冇提到献祭啊，或者系话信心啊，或者神迹啊等等呢啲，佢所有提嘅呢就系、是、话一个等待收割嘅葡萄园。一个好似唔系几合理嘅一个原主，既不识现代管理，又唔知道嗰啲经济嘅原则，更加犯晒整个咧劳工市场嘅嗰啲嘅原则。咁仲有咧，就系、是、一批待业嘅工人，佢哋当中有啲系失业嘅，有啲好彩嘅就被请咗，但系正系呢班人咧。就是一班正想搞这个劳资的风潮的一班的人，一班非常之不满意原主他们的待遇。那么冚唪唥都是说呢，是我们日常或者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很容易会撞到的一些劳资的纠纷这些事。但这个好像这么熟悉的一个比喻呢，却是讲了一个呢是最熟灵的那个道理，那个道理呢就是侍奉是一个恩典来，没错，原主需要人进入他那个葡萄园呢来收割，那些葡萄已经熟透了，如果再不收呢很容易就会腐烂了。如果工人肯按这个的原主的聘请入去收这个葡萄，在这个比喻来看，那个工人能够回应，能够进入葡萄园是一个恩典来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说呢原主非要请他不可的，因为还有大班人在那里等着人请，但是呢没办法找到工作。按我们想来看呢，这个的比喻那里那个工钱那一钱银呢，虽然是原主按以价来给他，好像是一个公价来，但是如果你按说他们是没有必要地一定要得到这个工作，他们能够得到的工作他们有好彩的，那我们说甚至那个公价都是一个的恩典，因为有很多人等工做，但是他们可能回到家里是两手空空的，是没有事做的，连公价都是一个恩典来的。这个是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一个相当叫人惊奇的一个的事实。再有就是说，人能够回应，能够去做，能够进入那个葡萄园，那个也都不是人赚回来的，完全是因为原主愿意请他，特别是那些在最后那个钟头入葡萄园工作的。换句话，这里原主和那个雇工的争吵呢，事实上就是恩价、恩典和工价的争吵，或者是说宗教和天国的争吵，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最深的一个属灵的意思来。人在个宗教上面做了很多的事，人认为按他所做的他应该得到这个永生，但是耶稣说不是，永生是一个的礼物，是一个恩典，你只能够接受，全感谢的心来接受，不是你赚回来的，人不能够赚他的永生。换句话，一个最熟悉的比喻呢，他是讲了一个最熟灵的，也都是最典型的人心灵 常问嘅嗰个嘅问题。好啦，我哋而家睇睇呢个比喻呢，葡萄园嗰个比喻到底係有啲乜嘢嘅背景原因而造成耶稣要讲呢个比喻㗎。换句话，耶稣想藉呢个比喻回答一啲乜嘢问题㗎。我哋话所有读比喻呢，我哋一定要找到这个的原因，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不知道那个比喻是想回答什么问题的。大家都会记得，其实呢，如果我们读前一些那么多，即是如果我们在第九章呢，我们读前一些那么多呢，就读到一个事实是引到彼得问那个问题的，就是那个年轻的官问耶稣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讲了一个条件，但是因为这个年轻的官呢是太多钱了，他就悠悠愁愁地离去了。他离去之后，彼得就问这个问题。彼得常常是呢第一个问问题的人，他永远不会坐在最后面那个，他当然坐第一个。他对什么问题呢都是第一个呢就有反应的。他说没错，这个年轻的官他不肯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但是你看看我们就撇下了，我们这些使徒、这十二个门徒，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来跟从你了，咁样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觉唔觉得呢个一个好典型嘅香港问题嚟㗎？就是、我哋撇下咗所有啦，咁我哋将来有咩着数先？呢、这个就係 exactly 佢嗰个问题要问嘅问题。我将来要得到乜嘢呀？呢、这个年轻嘅官唔能够唔肯去撇下，我哋却係撇下晒。将来我们有什么着数呢？即是什么是我们的份呢？在这个的问题上面呢，耶稣呢就提出三点来回答他的。这个就是第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里。那三点是哪三点呢？第一，他就说他得国那日，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去审判十二个支派，即是说他不是好像在世界上那些人一将功成就万骨枯，那个成功的将军是踩住成万个的战死的士兵然后得到他的宝座。耶稣说你今天跟我一起征战，明日你都要跟我一起得荣耀，不是打了仗赢了然后呢就忘记了这班的人。这个是他回答的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第二点他提出的，就是凡为他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和田地的，就一定要得着百倍，并且是要承受永生。我们呢解呢啲叫呢句咧，千祈唔可以咧，就即系照字面意思嚟解下。如果唔系咧，就唔系一种嘅赏赐，系一种刑罚嚟噶。啊，得咗百倍，即系一百个爸爸妈妈，一百个弟兄姊妹，哇！呢啲真系不得了。啊，一百个仔女，呢个更加系大嘅刑罚。佢唔系照嗰个字面意思解，佢系指话你为我放下了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但你不是真的放下，你将来你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深一百倍。你好像为我放下了田地、世界等等的东西，你不是真的放下，你要承受永生。我讲了那个永生是指到属神， Ionios 是属神，就正正是那个年轻的官问那个问题，我要做些什么事然后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今天为我放下这些，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要深一百倍。不是那个量，我们不是放下多少。我读到这次圣经有一个深的感动呢，就是我们很难和人或者和神的感情可以开拓尽心一啲咁多嘅关系，系咪啊？如果我哋话我哋能够尽心一倍，哇！我哋好开心啊！你点同譬如话你嘅爸爸妈妈嘅关系尽心一倍， 你同你嘅丈夫或者系妻子，或者同你嘅仔女嘅关系系可以进深一倍，你点样去拓展呢个关系啊？耶稣话：你为我撇下咗呢啲，你要得着百倍。嗰个嘅关系嘅深化系完全越过咗你能够猜度嘅，呢个系百倍嗰个嘅意思嚟。即系换句话，包括咗神同埋人之间嘅关系，我哋并没有舍弃，我哋事实上系深化得着更加多。呢个系耶稣回答嘅第二个问题。第三点咧，佢话不过你唔好忘记咗啦。有好多喺 在前面嘅，佢将要在后堕后咗啦，而在后嘅呢，佢就要将要在前。嗱，留意呢句说话出现咗两次，呢句说话系引起咗呢个葡萄园比喻嘅嗰句说话嚟，成个葡萄园比喻十几节就系要解释呢句说话嘅。而呢句说话又要回答彼得嗰个问题㗎喎。彼得嗰个问题就係话，咁样我哋为你撇下所有啦，咁我哋有乜嘢，我将嚟要得着乜嘢。耶稣讲咗嗰两点，然后佢话你要小心啊，因为呢在前嘅要在后，在后嘅要在前。佢知道呢句说话唔容易明白㗎。我哋讲开容易，但係个内容喺边度呢，於是佢就用个比喻，葡萄园比喻嚟解释呢句说话啦。喺解释嘅完呢，就係最后尾嗰节第十六节啦，第二十章第十六节。佢讲完之后呢，佢就话这样，即係换句话呢，係又係承接住上面嗰个解释，然后佢话这样呢，咁样一来呀，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即係换句话呢，第一句佢就係一个嘅命题嚟，一个 thesis。然后成个比喻呢就尝试解释点解会在前呢，在后呢，在后又要在前呢。解释咗完之后呢，第十六节嗰个呢即係同埋嗰句说话，但係呢略有少少嘅改变，佢就变咗一个结论啦。变咗一个结论。呢、这个呢就係成个嘅比喻同埋解释。佢嗰个结构系咁样，好啦，而家咧，我哋讲咗呢一部分之后呢，我哋就要去睇一睇，到底呢个嘅比喻啊，佢嗰个最中心嘅思想喺边一度，嗰个宗旨喺边度？头先我哋讲咗佢嗰个结构，嗰个宗旨，嗰个中心信息喺边度？嗰个中心信息就系话，神对人嗰份嘅恩慈系人唔能够想象嘅，唔系在乎人值唔值得，值唔值得嗰个嘅恩慈，人永远都唔值得嘅，唔系在乎我哋配唔配，只在乎神嗰个丰盛嘅爱，呢、这个就系恩典嚟。无论系嗰个第一个钟头进入嗰个葡萄园嘅，或系最嬲尾个钟头进入葡萄园嘅，无论系使徒，佢哋系嗰第一批嘅人，或系我哋今日呢班嘅人，唔在乎我哋配唔配，只系在乎神嘅恩慈。呢、这个正系葡萄园比喻对恩典嘅解释嚟。嗱，既然系咁重要呢，我哋就要将呢一个葡萄园比喻呢，是那个背景是要讲一下了，即是有很多东西呢里面呢就跟我们今天我们的运作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那个背景呢，我们对这个的了解就一定是会有问题的了。巴勒斯坦的葡萄园呢就跟我们所一般的了解呢是有稍微有些的不同。首先呢，很多时候呢酿酒呢所用的这个葡萄呢，有些就会不是等它完全熟透的，那呢酿出来的葡萄酒可能那个果味稍微浓郁，或者是呢略带呢是酸味，有些要等那个葡萄 熟到透透，等嗰个糖分系最浓嘅时候，然后收割。喺巴勒斯坦地嘅葡萄园，佢哋多数系等嗰啲葡萄熟到透透，然后先至采摘噶。咁呢个时候大约就系九月中嘅时候，九月中到接近九月尾，即系话九月十五到九月，譬如话21系嗰段时间，葡萄园咧就系熟透啦。但系嗰个特点喺呢一度，因为到九月尾十月初，佢就开始落雨，呢、这个就叫做秋雨。喺秋雨落之前，佢哋唔能够将所有葡萄摘晒，剩低落嚟嘅就会烂噶啦。所以换句话，佢哋可以摘葡萄嘅时间咧好短嘅。呢、这个点解嗰个园主要大清早就要走去请人嚟摘呢个葡萄园？摘呢个葡萄，换句话，呢、这、一个葡萄园咧系需要人去为个园主工作，有时甚至到任何人都肯都可以。呢、这个系第一嗰、那个葡萄园嗰、那个嘅背景。第二呢，就是关于个工钱问题啦。嗱，我哋常常读圣经读到一啲工钱咧就好麻烦噶啦。因为佢哋嗰啲嘅钱币同我哋唔一样啦嘛，咁佢哋话一钱银子吓，佢同嗰个嘅工人讲好嘅价钱咧就系一天一钱银子，咁我哋就唔好谂住一钱银子咧就系好似我哋系咪即系我哋嘅重量啊？用我哋嘅一钱嘅重量啊，一钱就做唔到一个银嘅，做到咧都接埋晒噶啦，咁啊好薄噶，佢又唔系嗰个咧，事实上咧就系他们的那个钱币的那个通称来的。当时粗重的功夫呢，大多数就是一钱银子就是一日，这个就是一般的工资来。我们在古籍我们知道呢，罗马士兵他们一日的工资呢也都是一钱银子。那我们就不要去计呢一钱银子到底等于今天多少钱。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很想的，但你计咗系冇用嘅，只会误导你嘅。你如果你睇书咧，好多书就话咧，一钱银子咧就等于大概系今日嘅13美仙，或者咧就系今日嘅9便士。你讲咗嚟咧就多余噶，只会误导系咪啊？因为我哋唔知道当时当代嗰个嘅消费物价指数，你就冇得比较嘅。如果你话一钱等于13美仙。你今日13美仙你买咗咩嘢？跌咗落地下啲人都费事弯低腰嚟执，一个 quarter 都唔够，一个 quarter 25仙。你话九等于今日嘅9便士更加糟糕。英镑好似冇10个便士，唔知有冇10个便士，我都唔记得咗啦。总之咧就系买唔到嘢噶啦，今日就一毫豆领，咁唔可能当时佢哋做成日得嗰一毫豆领啊嘛。咁所以咧就我哋完全冇嗰个任何嘅了解嘅。咁喺我翻。查嗰啲嘅當時嘅錢幣裏面咧，嗱一錢銀紙咧，事實上嗰個嘅名稱就係咁樣嘅。英文咧就係 denarius， 希臘文咧就dironion。咁嗰個字咧就係一個嘅通稱錢幣嘅，即係用銀嚟鑄嘅錢幣嗰個小嘅單位嚟。小嘅單位叫所謂小小到咩地步啊？大约是13到17.5克一个的。咁照睇，如果有13到17.5克一个嘅钱币咧，就唔系太少嘅，应该可以够当时一家人一家大小一日嘅口粮。所以你又唔好喺第二啲圣经度揾，系一钱银子可以买三只麻雀啊呢类咁样，就佢可能唔系指住同埋一个钱币嘅，唔系指住同一个单位嘅。因为佢有好多个嘅嗰啲嘅银铸嘅嗰啲嘅钱币咧，都叫 denarius， 所以我哋又唔知佢指边种嘅。吓、啊，嗱、这个、呢一个咧，我哋即系话，我哋知道佢系当时一个工人一整天工作嘅工钱就够啦。你要再仔细嚟话，等于值今日几多钱？这个、呢个咧系唔系太有帮助噶。如果一个工人一整日嗰个嘅粗工嘅工钱，咁即系换句话呢， 这个的工钱如果是扣了一部分呢，就非常可能有些细路仔或者有些屋企呢就不够粮食了。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这个的比喻的呢，就是当时那个的劳工市场的情况相当近我们今天一些部分的情形的。嗱，呢度第三節嗰度話咧，原主咧就係到市上去找嗰啲嘅臨時工人嘅。市上嘅意思係乜嘢啊？就係、是、街市咯。原來佢哋都係一樣嘅。嗰啲嘅勞工咧，要等工做咧，佢哋喺街市嚟集合。咁需要散工嘅人就喺街市去揾。好似乜嘢啊？好似我哋今日果欄一啲嘅苦力係咪啊？佢哋就係企喺個果欄度等人哋嚟請嘅。有啲香港嘅水手系，你知唔知佢企边度噶？啊，就海事处系嘛？咁佢有好似一个喺中环嗰度嘅，好似系。咁咧就佢喺嗰度有注册嘅。咁佢譬如咧咩船，佢要请水手，咁啊喺嗰度揾啦。有啲喺一个码头吓、啊，又或者咧就譬如喺台湾都系，台湾咧就啊，佢哋嗰啲嘅三行咧，就系喺嗰啲三行工人咧，就喺一啲嘅大嘅天桥底啊，咁咧就。大清光清即是大清早咧，佢哋就企喺嗰度，就等人去请嘅。咁当时嘅摘葡萄园嘅嗰啲人咧，亦都系一样喺嗰度嚟去等。而家反而系嗰个劳工市场供应嘅情形。我哋由嗰个比喻知道相当糟糕。当然有啲人大清早喺度等啦，但系亦都有啲人等等等等等咗十二个钟头。到一天就快要完工，即是说之前一个钟头仍然在那里行站等着，仍然没有人请他。换句话，假如没有人真的没有人请他，结果他就要两手空空回家，那他的老婆仔女呢就要挨饿了。那晚呢就非常可能呢是没有工做没有工钱，他们要饿着肚上床的。咁呢个咧就讲到个劳工喺当时嘅嗰个社会嘅情况。我哋知道喺巴勒斯坦地嘅嗰啲嘅人咧，最糟糕嗰个阶层唔系劳工，喺外表睇嚟啊，就系嗰啲嘅奴隶，嗰啲嘅 dulers。保罗常常用呢个名咧嚟话佢自己，佢话系耶稣基督嘅奴仆，其实咧就系奴隶啦，嗰、那个 dulers。呢啲人冇自己嘅自由身。但是他好好在什么？他就是总是属于某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所以呢很少挨饿的，就换句话他只要在那里做，他自然就有得吃的了。一些比劳工或者是奴隶更糟糕的就是这些工人，没人请他，他就没得吃的了。不是只是他自己，一家大小这帮人就会由朝起到晚都没人请。嗱，呢一班人事实上系社会上面咧更悲惨嘅一班嘅人，成个比喻就系绕住呢一班人嚟讲噶。第四方面我哋要注意嘅咧，就系呢一个比喻里边嗰个工作嘅时间。嗱，呢个咧系我你喺和合本咧有一连串嗰啲嘅比较难读嘅字嗰个地方吓。我有一个字我都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读啱了的。不紧要，但我现在告诉你怎样计的。因为你在第二些地方呢都读到的。那个原因呢就是犹太人计时间呢就跟我们中国人有些相似。OK， 犹太人他们一日之尽就是傍晚六点钟。那么呢嗰日就完噶啦，因为个太阳落山就完噶啦。咁咧，第二日嘅开始咧，就是、由六点钟开始噶，即系话完咗嗰、那个，于是咧黑啦。咁佢就认为系第二日嘅开始啦。但系工作嘅时间咧，工作嘅日啊 ，working days 咧，就系、是、以朝早晨早六点钟当为第一个钟头。佢然后之后计时间咧，佢就唔系讲紧。几点钟嘅，佢就讲第几个钟头嘅，佢就讲第几个钟头嘅。咁我哋中国人咧，点解佢会用咗呢成串，即系而家好难读出声嗰啲字呢？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中国人计时间前又系咁计嘅， 就是子丑人，子丑人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咁样嚟计嗰十二个钟头噶。佢又用翻咁样的时间嚟计。咁啊，正因为咁样咧，佢可能系因为忠于原著个原因啦，佢就用呢、這、一个嗱。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计噶啦，好容易计出系乜嘢时候请第一批人，乜嘢时候请第二批人啊？嗱，记得六点钟，晨早六点钟系佢哋嘅第一个钟头。咁所以第一批人咧就系六点钟就开始入嗰个葡萄园工作啦。然后第二批咧喺第三节上半节咧。就是说自初立，是不是是自初立。这个呢就是在原文呢就是叫做第三小时 the third hour。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等于几点钟啊？由六点钟开始计的第三小时，那就是九点钟了。就是九点钟就是说我们现在朝九晚五、他们已经做了三个钟头了，我们才开始那个呢，我们就是那个自初呢就开始上班了。我们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呢就是午正，就是离开六点钟呢有六个小时，也都是我们的十二点钟了。第四批进入葡萄园的呢，就是第五节上半节讲那个的新初，即是换句话呢，离开六点钟呢有九个钟头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下午的三点钟。最后那批就是酉初，是不是读个酉字啊？读个酉初，个酉字啊。咁就酉初呢就是第十二个钟头 ,the 12 hour。即是换句话呢，我哋常常话最后一个钟头。因为点解啊？嗰、那个时候已经是五点钟啦。犹太人几点钟落班㗎？六点钟落班。呢个工作时间有几长啊？十三个钟头。做十三个钟头。这一班人产生问题的，就是第一批人六点钟入那个葡萄园，而另外那批人就是第五批那批人呢，他们就五点钟，夜晚五点钟收工前才入去的，而那个园主就给他同样的工价，这个是他们感觉到最难接受的。于是他们向那个园主发怒了，所以个原主就话：佢话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么？咁样喺嗰个在后嘅就要在前，在前嘅就要在后噶啦。呢、这个就成个比喻嗰个嘅经过啦。好啦，我哋讲咗呢一部分咧，我哋而家开始要睇到到底呢个比喻嗰个意义喺边度？对我哋今日，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学到噶？所有比喻都好似一个密码嘅电报咁样，佢哋嘅密码要按佢自己嚟去解嘅，你唔能够望文生义，望住嗰个密码就自己乱谂一乱。我哋讲咗好多次，我哋话解释嗰个比喻最重要嘅就系点样揾出嗰个最关键性嗰一点。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整个密码了。我们常常的困难呢，就是我们望着那个比喻，我们自己想一大轮。于是呢，我都看过一些文章呢，他们就讲这个原主种种的不合理。这些好智好有学问的人，事实上在这里发紧噏风的。他们常常就是不理那个比喻本身，到底在哪里才是那个真正的关键点来的。那个关键点在这里，就是葡萄园，在那个 vineyard， 你离开了这个的工作的环境，你用我们现代人那个劳资关系，或者说那个同工同酬，这个绝对是风马牛，毫无关联的。那我们说解比喻这个是不能够，你怎样强调夸张呢，我们都不会太过分的，因为我们常常呢就是喜欢按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去乱上一轮，不是按住他这里那个原则来解。这个的整个的比喻呢，离开了葡萄园，离开了原主和雇工的关系，我们说 整个比喻是荒谬的。你用现代人，你试想一想，我们说 OK， 这个原主这样搞法，第二天哪个就是天蒙光起身了，个个分到黄丝白眼啊，横掂呢到五点钟仲有一份入去，又可以攞一钱银啊嘛。咁你冚唪唥搞错晒啦。即係话呢一个嘅请工人同埋工人嘅领工资唔係 repeatable 嘅，唔係重可重复嘅。佢今日咁样请，佢今日咁样俾，係完全原主嗰个自由係冇必要係咁样嘅。而且如果我哋咁样嚟諗，我哋都是不理第一世纪那个劳工市场，而只是按照我们二十世纪的人那些的花巧的思想，或者是我们那些的败坏的思想，特别可能呢就是我们好像香港人那么 calculating 的那么懂得取巧的才会这样想。在外面呢，我想这个刚刚是相反的。而且呢，第一批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工作的，我们要留意这一样，他们不是蚀底了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为什么要做13个钟头，他为什么不可以等等等等到收工才进去。在这个的葡萄园里面来了解的，我们说他能够被拣上就欢天喜地了。你怎么保证呢？你不是第一批的被拣上，而非常可能都不是最后那批，你就由朝企到晚两手空空回家，是吗？你没有必要被拣上来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没有那种的 necessity 在那里的。因为没有了那种的必须性，所以能够被拣上就是一种恩典来了。这个是整个葡萄园那个关键，那个 key 来的。你忘记了这样东西，我们就会只是在那些的取巧的地方呢来转呢，我们就结果完全不能够明白这个的问题或者这个的比喻了。刚才我们讲了整个比喻呢是要解释彼得那句说话，到底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到底我们会有什么着数，是解释这句说话的。那所以呢，这个说话呢就成了我们去开解整个比喻的那个锁匙来。因为彼得问这句说话是一个很典型人向上帝问的一个的宗教的问题，一个 religious 而跟一个 spiritual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是 religious versus the spiritual，